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说个通知啊，10月25日故事 FM 会在北京举行一场讨论母女关系的故事开放麦。如果你有满肚子的关于你和妈妈的故事，或者你和女儿的故事，欢迎给我们投稿来现场分享你们的故事。如果你是男生也欢迎来现场，可以在即兴环节分享。你可以关注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在昨天我们刚发的征集推送里有投稿二维码，或者你也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里找到二维码。期待在现场见到你。中国在梁庄这本书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它的作者文学教授梁鸿用十几年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位于河南的家乡梁庄，通过记录这个小村庄里的人情世故、变迁与流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当代乡土中国。对很多读者来说，梁鸿的名字是和乡土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梁鸿老师的最新作品《要有光》问世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点惊讶。这本书的关注点从广阔的乡土大地转向了一个看似迥然不同的领域，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为什么一位乡土文学的研究者和写作者会去书写这样一个沉重的社会议题？这背后并非一次突然的转向。
垂直入戏，深度沉迷。
这里是由故事 FM 出品的内容种草栏目垂直入戏，在每期节目中我们会向你安利我们喜爱的作品或是创作者。
我是梁鸿，70年代出生人，然后我现在在人民大学教书，是一个大学教授，也是一个作家。就是2021年梁庄十年出版之后，其实中间停了4-5年时间，就是一方面当然也是生活的变动吧，然后孩子也在慢慢长大，可能也变得忙起来。那另一方面，其实我也被一个新的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说随着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你会发现有很多困扰。那么你的孩子的情感，你的孩子成长的道路，你们之间的纷争，其实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挑战。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可能我更加敏感于能触动我心灵的这些事物。就是说我在跟我儿子交往的过程之中，包括看一些心理学呀，包括自己怎么处理，也会跟一些朋友聊天呢，然后我才突然慢慢的发现，原来就是中国的一个青少年的成长其实是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状况，它变得前所未有的沉重。就这一下子就是激发了我，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太严重，因为我自己也是个母亲，就和写梁庄一样，其实它也是激发了我内在的那种情感。然后在这个时候我才想着，我想写一写，就是中间花了2-3年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这让我想起去年我们曾经去北京回龙观医院做调研，回龙观医院是中国最早设立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的机构。接待我们的梁主任当时告诉我们，近年来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变得日渐严峻。的确，根据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2025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精神疾病整体患病率高达 19.3%。这一数据不仅凸显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普遍性和严峻性，也表明这个问题已经从个体困境演变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梁鸿的这本书写得恰逢其时。
其实开始非常偶然，就是我在网上发布了一下这个信息，我说有谁愿意讲讲故事是吧，讲讲你自己的，就是比如说你的情绪问题啊，就是青少年嘛。然后只有一个孩子回应了，就是滨海的丫丫，一个女孩子，她就说她经历，就是她经历过休学嘛，然后那个，然后现在开始复学，她觉得她就是有情绪问题，然后也愿意跟我聊一聊，然后我就去了。滨海就是一个中等城市，是个二线的中等城市，是一个沿海的一个城市。然后去之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就去了，然后那个。到了滨海之后就知道了阿叔，是雅雅在阿叔的补习班里面学习。阿叔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鲜明的，你很难去用一个定义来定义他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个心理咨询师，他会是一个补习班的一个负责人，他有一群孩子是他忠实的粉丝，因为他确实是对孩子非常非常用心。他之前是以这个收差生为著名的，就是你差生来我这里，我保障你可以考上高中。然后但是因为双减政策之后呢，就是国家不允许在外面办这种补习班，所以他这个补习班一下子就变得这个没落了。 对，我去的时候阿舍的补习班已经极度萎缩，就剩可能十来个人，这样他租的一个公寓嘛。雅雅当时就是十七岁吧，我见她是2023年底吧，就是可能就是十七岁左右，然后高一是高，因为高一高二刚刚复学，然后她是一个非常擅长于就非常想表达自己的孩子，然后个子也不高，黑黑的脸，然后短发，就是挺健康的看着，就是但是你能感觉到她稍微有点敏感，就是那种就是从她眼睛可以感受出来她是个敏感的孩子。但至于怎么敏感其实当时也是不知道的。比如说他一开始我们是在阿顺那里聊天，然后他就讲到他是实际上他是个优等生，他学习非常好，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他到高中之后到了一个滨海最好的高中，然后呢他突然间发现自己好像很难占第一名了，因为都是各地来的一个最好的孩子，他就精神非常的紧张。后来就是到那个高一下学期他们分班了之后，他考了一次第一名，但是第一名并没有解放他，反而是他得了一个极大的就是那种紧箍咒一样的，他生怕他掉落了第一名，所以就是到再也无法参加一次考试了。他就给我讲，他说他当时精神紧张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同桌他们在小考嘛，考语文，他同桌在不断的写字，他听着那个同桌那个钢笔的沙沙的声音，他说完了完了，他要超过我了，然后他都紧张的，他那个卷子一个字都看不懂，虽然每个字都认识，他根本读不懂句意，就是精神太过紧张，就到了焦虑到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地步了。然后就是他就那个时候他就无法上学，因为他无法进到学校了，就在家里待着。他是我在书中他是2022年还是2021年三月份出现这种严重的焦虑，四月份严重的焦虑，就是没有办法走到教室，没有办法面对他的同学，他觉得大家都能超过我，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觉得他要超过我，他要超过我了。然后就是2022年的五月，他开始去到这个到医院去看病，因为他突然间精神崩溃之后呢，他妈妈比他崩溃的还严重，他哭，他妈妈比他哭得更伤心。所以后来他就讲，他就说，实际上那个时候妈妈没有给他支撑，他觉得就是使他这个病更严重的一个原因之一。接着中间就发生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他中间不是吃药嘛，吃药就严重的一个药物反应，就每天都昏昏欲睡的。然后他的妈妈就想劝他，就带了一个朋友到他家里边，就是家里的朋友嘛，来劝这孩子，这不是我们大家都正常做的事情吗？你看你孩子不听话或者怎么样，我找一个朋友来跟你聊聊天。那在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之中，雅雅突然间就肯定在中间又发生什么事了，雅雅就没有讲清楚，就觉得非常受不了，他觉得就是那个噪音啊什么的，他拿个刀就乱舞，就是意思是，他说是实际上我想伤害自己，我不是想那个对那个阿姨怎么样，但是那个阿姨可能妈妈就吓着了，然后就叫了救护车，就精神病院的救护车，然后把雅雅绑着，就绑到精神病院去了，就几个雅雅就是几个大汉，就电影里面那种情节，然后把他绑住，就是绑到那个车上，然后给他推到那个医院去了。他其实到了精神病院之后，就是吃药主要是为了让他稳定，其实他吃的药全是，他说几乎全是镇静类的药，也并没有一个更深的那种说明。然后最关键的是他妈妈说我也要住到病房里去，他妈妈要跟着他，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关心他，另一方面觉得自己也有病，所以雅雅就说我一点都不想让我妈妈跟来，我坚决不想见到他在医院里面。然后他就说我在医院叫表演正常，他就说他院长一来，医生一来，他说呀我好了，我什么事都没有，就他不想住院，因为他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但是在这个20天里边，就他住了20天，在这20天里边，他就经历了一个人生巨大的一个震荡，他觉得我不能不正常，一旦不正常我就被抛到那个某一个地方去了。他说他像那个肖申克的救赎一样的，每天都在表演，都在告诉大家我很正常，我没事。哎，我当时听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小孩太。就他最初生病的那个过程，你会发现是他一个人在挣扎，周边没有给他支撑，他的父亲也是完全的沉默不语，就他的父亲甚至在心里面是怨，因为他父亲是个权威型的家长嘛，是从不发声。在这个雅雅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他甚至给雅雅下跪说你赶紧好，你不好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就这种。你想孩子才16岁16、17岁也是吧，那你作为家长你没有给他任何的支撑。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我就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就是雅雅的自述嘛，完全雅雅自述自己说的。我觉得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成人，我们是40多岁的成人，我们 我们不但没有给他支撑，反而比孩子更崩溃的这个时候，那我们到底在干嘛？实际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值得去想一想。其实真的有一件事情，我是特别受感动的，同时也觉得雅雅真的很有思想。我在第一部里边最后一张是雅雅的日记，是雅雅真实的日记，我连一个字都没改动过，写的就是那么好。因为她休学也没有办法上学嘛，她在家里面去读书，然后去自己写一些读书笔记啊。在这个过程中，她在思考她的家庭，思考她的妈妈，思考生活。然后你就会发现，我在那就跟雅雅待了很长时间。那么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雅雅跟她妈妈的关系。雅雅是一个非常非常敏锐的孩子，她就说：“妈妈，你太弱者化了。”他认为他妈妈是一个以弱者的形象来委婉的显示他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因为他妈妈在家里面完全是个弱者出现的。那么他也在生活中跟他妈妈对话，说：“妈妈，你不要这样，你还是要好好的去读自己的书，不要老想去伺候我呀，伺候爸爸呀，是吧？老想去讨好别人呢，你要自己去学习。”然后有一天他就带我到那个他家里去，他妈妈去上班去了。他说梁老师，你到我家里看一看，你都明白了。然后他们家里格局是两室一厅，雅雅是占据一个主卧室，最明亮的，最宽敞的。所以雅雅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都成了这个卧室的主人了。本来这个卧室不应该是爸爸妈妈的卧室吗？然后呢，次卧呢是爸爸，爸爸在那就是打游戏啊，然后炒股啊，就一回来就那个房间待着啊。而妈妈呢，在客厅，因为是他这个朝阳的房间嘛，两个卧室是朝阳的，一到客厅比较阴暗了。然后妈妈在客厅这个角落摆了一张瘦长的沙发床，然后小小的低低的，非常可怜巴巴的。然后雅雅说：“你看，梁老师，这是我妈妈的这个位置，妈妈在这个地方睡。”因为雅雅到高中之后不愿意跟她妈妈在一起住，因为本来是妈妈和雅雅在一起住，妈妈雅雅说：“我想自己有一个空间，你让我住次卧吧，然后你俩跟爸爸住这个住主卧。”然后爸爸也不同意，妈妈也没说话，因为爸爸可能不知道他俩之间到底关系怎么样，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雅雅还住在主卧，然后爸爸住在次卧，然后妈妈就可怜巴巴的这个很低很低的一个沙发床，很窄，就只能是平躺的一个人的一个空间。就是你能从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象征性的一个地位，他在家庭里面的地位。包括雅雅就提到说，其中有一个事情他也觉得匪夷所思，他说在他们家里边，他妈妈爸爸不允许他知道他们家里的财务状况，因为他要到香港读书嘛，他想知道一下大致，就是说这个我能不能去读书。他就觉得父母觉得你没有权利知道这个钱的状况，咱们家多少多少钱。他很奇怪，他说我已经这么大了，说我应该知道咱们家的状况，然后大致你给我说一下，我心里有数。真的，他说我不理解为什么，就是并且他爸爸会经常以此来要挟，因为他觉得他爸爸拥有权利嘛。他讲了一个小例子，说比如说明天早上他要这个参加英语考试，就爸爸答应要送他，第二天早上要送他，但结果前天晚上他们一家人吵架了，他爸爸第二天早上就不送他了。然后雅雅就说：“你看，他会用他的权利来要挟我。”我这句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这句话就是因为他是爸爸，你本来你送孩子，你不管吵架不吵架，他要考试多重要一件事情啊，但爸爸就说我不送你了，你自己该怎么着怎么着吧。他一方面觉得很幼稚，就觉得爸爸，但另一方面觉得爸爸在拿捏，在控制操控他们。所以后来就是雅雅就是认识了阿叔之后，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就他并不是个完全消极的性格，就千万不要以为就是焦虑啊抑郁之后就是完全就是躺倒不干，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总是在努力。就人的生命的本能还是向好的，还是希望我自己好起来，所以就是他还在不断的努力。比如说他跟那个在网上找一些病友，然后相互的通信。所以我去的时候，雅雅就给我看，说刚刚那天就接到一个网友给他写的一个明信片，我在书里面写的非常详细，那个明信片写的特别的温暖。哎，我当时雅雅给我讲，我都哭了。我觉得那么美好的情感，因为那个小孩他们是在网上认识，完全就是没有见过面，但他们彼此都知道自己有情绪问题嘛，所以就会相互的寄明信片，就随手寄的。就雅雅非常兴奋的拿来给我展示，说这是他的一个朋友写的。然后他觉得还是人生是有某一丝的温暖和光亮的，从一个遥远的地方过来。我觉得如果从写作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光亮，对雅雅而言很光亮，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的读者来说，可能也是一种一丝丝的遥远的陌生的但又非常重要的那种温暖。到了今天，雅雅已经考上大学了。我在书中最后一章第四章时间里面，我也写到 他考大学他写的文书嘛，他报了香港的大学，他说将来我也要从事心理学方面的，是因为他觉得在中国有很多青少年都在遭受这种困扰，他想从事这方面让那些孩子们有所安慰。就是他那个文书我还帮他改过，当年写文书的时候，就是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说呀，我说真的是，我说这句话我觉得看完之后我都很感动，我觉得我说你一定会被录取的。因为他发自他内心，他说我自己经受过这种情绪的困扰以及这种内心的这种极度的痛苦，就他希望将来能够从事这方面的职业能够帮助到别人。
他最后还是考上了香港的大学，
考上很不错一所大学，然后也从事了人文的一个，确实是报的人文学科。对，我们还都一直有联系。对，就是雅雅和敏敏是我在滨海就是两个感情最深的孩子，因为交往比较多。因为敏敏当时已经在这个阿硕补习班里面每天去就是自学嘛。敏敏是13岁就休学，就因为情绪问题休学，在家待了3年在家里边。然后到了17岁这一年，就去年，他还是想出来学习，想考高中嘛。然后就在阿硕的补习班里面就是自学，相当于是。然后我去的时候他都已经在那自学，每天一个人在那待着，因为我也去的很早，所以每天我也在那待着。然后就这样我们俩就慢慢的就是开始聊天说话。敏敏长得非常好看，非常灵性，就有灵气，头发黑黑的，皮肤白皙，眼睛是极为灵动的，一看就是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就是整个身体也很修长，就是非常漂亮。因为他16岁嘛，就是那种一看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正在处于一个生长状态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少年。就是我很喜欢他的那个活力，以及他在讲他自己故事的时候那种克制和一种思考，你会忘掉他这个16岁的少年，他才16岁。有一天中午，敏敏就来的比较晚，然后他带了他烘焙的小饼干和一束花送给我，哎呦，我当时特别的感动。就在那一刹那，最起码我和他之间形成了某种交流，某种情感的这种互动，包括一种温暖和信任。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雅雅就不单单她不再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渴望交流信任的一个人。就敏敏的她，我觉得她的故事实际上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好几次我都就是忍不住流泪。比如说她讲到她妈妈当年怎么家暴她的时候，敏敏在给我讲其中一个事情的时候，她说我始终走不过去这个坎，我就想让我妈妈给我道个歉，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没有给他道歉，并且他妈妈还拿着那个视频，别的视频说你看这个妈妈打这个小孩打得更狠。那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在5、6年级的时候，就爸妈闹离婚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俩已经分居了。然后呢，敏敏当时学习已经开始下降，5年级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他妈妈给他报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就是那个课下辅导。那敏敏就是不想学习嘛，他就逃学了。结果那个老师告诉他妈妈。他妈妈就找到他，拎着他头发就往外拎，然后在那个小区里面有很多学生在那，然后边拎就是拖着他走，边走边打。然后敏敏就感觉到别人很多人看他嘛，因为你想一个妈妈拎着小孩嘛，对吧？然后这样是把他拎到家里边，因为家里边就敏敏就从这个家里面逃到那个楼梯间那个角落里面待着。他给他爸爸打电话说：“爸爸，你快来救我，妈妈在打我呢，是吧？”就类似这样的话。正在打电话的时候，妈妈又出来了，然后。就是他说就像那个三角那个墙角，然后上来就把他头就往墙上就撞，然后就打他，打的过程之中就打得非常狠。然后就敏敏突然听到电话，他手里面还有电话嘛，说你俩的事你俩解决吧。原来他没有挂爸爸的电话，他当时正在挂爸爸，但都忘了挂电话了吗？你俩的事你俩解决吧，你说多么残酷啊。然后敏敏当时就说他一下子觉得爸爸妈妈都远了，他再也不会信任他们了。然后就是爸爸把电话挂了。你想这哪是一个父亲做的事情，是吧？你叫按正常不说赶紧过来去救自己的孩子，对吧？没有。所以就这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伤痛。然后敏敏他就想爸爸妈妈道歉，爸爸妈妈就是不道歉。所以就敏敏就觉得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爸妈就不道歉。因为他后来他也慢慢成长，他说爸爸妈妈其实不成熟嘛，他还替他爸爸妈妈去原谅他爸妈。他说我其实理解他们当时闹离婚什么的。但是他说就这个事情上我希望他们给我道个歉。就是。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残酷，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生活之中其实这种事情非常的多。我们那个时候忘了我们是父母，我们忘了我们的孩子是一个10来岁、10几岁的孩子，我们也忘了我们是个成人，我们是个成年人。我们因为我们的失败 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过得不好，因为我们各种情绪的积累，因为我们是父母，我们有这种权威，而孩子是一个最隐形的弱者，最直接的一个可以施加的一个某种行为的人，所以我们自然就把我们的那种气撒到了孩子身上，但我们从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就是敏敏就讲，就是他为什么说他爸妈不成熟呢？他就举一个小例子，他当时疫情期间，然后不是有绿码吗？就每天要报那个绿码，然后敏敏是判给他妈妈了，但是他跟着他爸爸生活，这样意味着每天爸爸要把这个绿码发给这个妈妈，或者敏敏发。敏敏有几天发晚了，你情绪不好吗？他没有按照那规定的时间发，敏敏的妈妈就特别生气，说要不然我不养了，你来养，就给他爸爸说，然后说这太不听话了，太不好了。哎，这是这个敏敏的爸爸和妈妈之间在发微信交流，敏敏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就爸爸特别想让敏敏知道他的妈妈对他不好，在说他坏话，生尽千方百计想让他看那个短信，来告诉敏敏，你看你妈妈不好。然后敏敏果然看到了，敏敏说心里还是很不开心，因为他毕竟小嘛，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完之后也会不开心的，妈妈说自己不好，对吧，说不要自己了，那当然心里不开心的。他通过这个例子告诉我 说你看我爸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让我看到，非想让我看到。他说我一看爸爸的表情我知道他要干嘛，他清清楚楚，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很不开心，很不舒服，受到伤害。所以我觉得像这些事情，其实就是说爸爸妈妈真的就是 那天我在说，我们经常说父母都是爱孩子的，这个全称判断是这样吗？他真的就是天然的爱孩子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在控诉父母，而是说我们在当父母的过程中要知道自己是个有限的人，要知道你没有那么天然的爱孩子，你得知道这一点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知道怎么去爱孩子。敏敏给我讲他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学习已经不好了，他已经非常厌学了，实际上是，但是呢他的爸爸又觉得还是想培养好自己的女儿嘛，就是给他报了一个超级中学，那个中学在当地非常出名。他爸爸说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开学考试在班里面占前二十名，那你可以 在这个本市读，在滨海市读书，要么你就到那个超级中学读书。然后这个敏敏的原话就告诉我，当他这样说，他说你看我爸爸非常虚伪，他明知道我根本考不了前二十名，他实际上没有给我任何选择。因为我们知道超级中学在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名词，一个重要的一个名词，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种模式了。就是这个敏敏，就是他被送到这个超级中学之后，他发现他很难适应，往那个食堂跑的过程，走的过程之中也要拿这个小单词本去背，你在排队过程中也要拿这个小单词背，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空闲时间。所以敏敏就没办法，就想让他爸爸把他接回去，因为他受不了这种高度紧张的氛围。那敏敏回到家里面就闹嘛，就觉得我不想去读书了，然后就喝了洗衣液。他就说他觉得他在那哭，然后没有人理他嘛，顺手旁边有个洗衣液他就喝了。那后来他爸爸回来之后，或者说看见之后，他告诉他爸爸他喝了洗衣液，但是爸爸妈妈都没有做任何处理。那反正这个事情也过来了，可能他也喝的不多，也最终也没有造成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伤害，可能是。但是你想，都到了这个程度了，爸爸到了开学那周日一过，然后又把他拎上去，拎到车上了，还要让他去读书，就根本不会在乎他的情绪，就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完全不会在乎孩子的情绪的，只觉得你是在闹。所以敏敏跟着他爸爸上车去了，但是他抓了一把零用钱，然后他假装跟他爸爸一块上学。那么快到学的时候，他说我要上厕所。他从他爸的车里边跳下来就跑，然后呢假装上厕所，结果躲在那个厕所旁边那个一堆那个玉米杆那个下面。那爸爸肯定没想到，就到处找他嘛，带着学校老师到处找他。然后敏敏就说他一个人就跑了五六个小时，走了五六个小时，沿途经过村庄，经过那些像那个工厂，就像怪物一样，他觉得非常害怕，因为他小，当时才十二岁嘛，但他就是不想那个回到学校。然后结果天黑之后，他爸爸才找到他。回去之后他就说我坚决不上学了。他们家里面经过了一个激烈的争吵之后开始休学。这一年他是十二周岁虚岁十三岁。他不是休学之后吗，然后他在家里面待着，他爸爸约他打游戏，或者在家里面也不出门，就又想让他复学。 明明一听就非常绝望，他的原话就是说，他们在想让我复学的时候，我在想着怎么自杀，所以他最后他就吞药自杀了。他在 ICU 里面住了20多天，因为他明明当时他不是失了很多血嘛，然后他那个又不断的就是换血，因为他整个血液都坏了，他是非常严重的。然后他说他在医院里面，在 ICU 病房里面看着一个爷爷就是死掉，然后被拉走，他觉得我不是真的想死，我还想活，但是他并不是真的想死。那么最残酷是在于什么呢？就当他自杀被送到 ICU 之后，他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在书里面写的非常详细。他的父亲好像受了很大的触动，就说我以后要对你好一点。结果他刚刚出院的那一天，他们在停车场上，然后他的爸爸到了停车场边，就把敏敏放下说，你自己走到车边，就你在那作，你能吗？你不是能吗？你自己走过来呗，你来上车呗，就又开始治敏敏了。因为敏敏那个时候身体完全垮掉了，就走路就浑身发抖，就腿都发软，根本走不动路，就需要爸爸搀扶着才能把他搀扶到车上去。哎，我觉得真的，我当时听完这个细节，我觉得真的太残酷，太残酷了。爸妈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么残酷的事情，我相信他爸爸是不知道的，自己在对孩子做这么残酷的事情。就是敏敏，他是就是在中间，就是第二年、第三年，就他在看电视的，突然发现，哎，这烘焙好像很有意思，他就买了一些那个烘焙的工具，然后制作那个小饼干。一开始制作不成功，他自己吃嘛，后来觉得还不错，然后他不是有一些病友群嘛，网上的群，大家不是病友自发在一起嘛，然后他就发了他烘焙的小饼干，然后下面就不断的有玫瑰垒着说，哎呀，真不错，真棒，给他放玫瑰，他非常开心，他说你们谁愿意要，就是我免费寄给你们，然后就有一些病友说，哎，我要，然后他就真的把这一小盒子饼干寄给了对方，然后对方又给他回馈，说你做的很棒，很好吃，然后他就觉得非常受鼓励。所以他都经常做各种各样小饼干，什么小兔子啊、小猪啊，什么就是买各种模具去做这个饼干。所以这是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觉得我还是被看到的。然后他自己经常一个人散步，看看海呀，听听音乐呀，就慢慢慢慢疗愈。就我觉得人的内心，他本能还是希望自己就能够跟他人之间构成某种关联。所以就到敏敏到了第三年就觉得。偶然又听到阿叔这个地方嘛，他说我再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就这样又走出来了。
嗯，他现在怎么样？
现在今年是参加了中考，还有新的事情。我5月份我做了一次回访，因为写书差不多写完了嘛，然后7月份我全部写完之后，我又做了一次回访，又到了滨海去看了丫丫，看了敏敏，然后当时丫丫的通知书又拿下来，非常开心。我们在一起吃了庆功饭，然后那个还给了红包什么的，还都挺开心的。但是我就看到敏敏呢，就是他那个，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哎，我说敏敏怎么回事？
又多了几道伤。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平常给他发微信，我发现他回的不及时，其实我已经担忧他，我才去的。然后那个他就说，在他中考前2个月，他爸爸突然辞职了，躺平了，说我自己啥也不干了。那敏敏一下子变得非常紧张，因为他原来爸爸还算挺最起码支持他在这学习，是吧？会给他钱。他爸爸是个中层的一个国企的中层的一个，还那个公司还挺大的，就是工资还不错嘛。所以最起码就是原来敏敏没有感受到这个经济的压力嘛。因为敏敏他是那个3年都不上学了，所以他自学了1年来考这个中考，非常非常难。说实话啊，能考上就简直是不得了了，因为他好几年没读书了，初中完全是个零，就他很难考上那个普通高中。他可能只能上私立中学，那私立中学需要交钱的嘛，所以他爸爸突然间辞职之后，他敏敏一下子觉得压力特别大，所以就是中考完之后，他果然就是差了2分没有考上那个普通高中，就必须要上私立中学。所以我见他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紧张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为什么在第4部里面，我那个标题就是时间，打个省略号，就时间还在无情的前行，友情也无情，是吧？友情是可能他走出去了，无情可能还有很多家庭的变故等着这些孩子们。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7%。梁红在化名滨海的这个城市见到的这些孩子们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青少年现在的处境写照。如果说城市青少年的心理困境是被过度竞争的内卷压出来的，是高期待型的困境，那么乡镇地区的青少年则是匮乏型的困境，资源、机会甚至陪伴的系统性缺失， 让乡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面临更大的挑战。梁红走访的化名单县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代表。
你像单县也是一样的，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去看一看一个乡镇卫生院啊，结果一看那里有个精神科，因为乡镇卫生院是很少有精神科的，里边可能有将近40个病人，精神科的病人，然后这那个未成年都有20多个，你想那是占了一多半的一个比例了。所以那个院长告诉我也很意外，他们当初建立在精神科不是想收未成年的，但是没有想收过来的居然这么多未成年。那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我遇到的花臂少年是我也特别有感触的，因为这花臂少年长得很英俊，皮肤白白净净的，然后那个眉毛很浓，眼睛也很亮很黑，就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那种，就是一个文秀的一个英俊的一个少年。但是呢，他的眼睛可以，就你跟他交流的时候可以感觉他已经是病态的一个存在了，因为他是精神分裂症，这医生诊断的，他是需要住院吃药的。他那个身上全是刺青，是刺的那个哪吒呀，什么各种那个什么，然后问他，哎，什么时候刺？他说，哎，那就是我下学之后跟他一群朋友，大家都刺，我也来刺嘛。这是小镇那个不良少年的典型标志，叫杀马特造型嘛。我当时就看，哎呦，这个刺青刺的挺好看的，还在说呢。他说，哎呀，都是不懂事的时候刺的啊。因为他在那一群，就是他们下去散步嘛，就是医生会带着他们散步。他在一群病人之中，他表现特别突出，因为他很白净，然后长得也很好看，然后医生也爱跟他聊天，逗他玩嘛。他一出生，他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他的妈妈从来没有看过他，他的爸爸出门打工，爷爷也出门打工，姑姑也出门打工，他平时跟他奶奶生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留守少年。他的奶奶在他13岁的时候去世了，然后有那2-3年之中，他一个人晃荡，然后用他爷爷的话说，跟着一群不良少年，就是他们同村的伙伴。然后其中有一年去了武校，我们知道那个河南那边的武校，那是非常那个，然后他也说的在武校教练会打他，但是打他有没有打成问题，他也说不清楚，他不知道，就是他到底怎么样得了精神分裂症，他说不清楚，他的家人也不知道，因为根本都不知道他生活轨迹是什么，他们没有家族遗传病。我只能根据他的只言片段 来去梳理，然后就是去他父亲那里打工，去几天就走了，因为他父亲，他说他父亲那里面全是年龄大的人，他也不想在那待着。那么他到杭州找他的朋友干了吗？他也说不清楚，所以他脑子已经完全迷失了。到那个时候，那在他17岁之前，他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内心到底怎么想的？他的爷爷、他的父亲、他的姑姑都不知道，都说不清楚，因为没有人跟他在一起生活。我们到他家里去家访嘛，他爷爷就是支离破碎，语言不详。他爷爷一个最大的怨恨就是说，都是跟着那群小孩学坏的，说他的孙子。他的爷爷也是苦大仇深的，就是因为他打工常年打工也很艰辛，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孩子，所以说一门心思让他相亲。你要知道这很残酷一个事情，我这怎么用了这么多残酷这个词，就是因为还涉及到另外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不知道这个孩子小孩生病，肯定是他们肯定要隐瞒嘛，对吧？还有一点，结婚并不是个终极方案，这个小孩的病不会自动好的，那很显然他的爷爷不会监控他好好吃药，所以就这个小孩最后出院了嘛，所以今年4月份又回来住院了。我写的时候就非常的痛心，在于什么？在于就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这样一个小孩怎么长大了，谁都说不清楚。我觉得这就是没有人关注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多大的一种空洞和黑洞。那其中就有一次，我们跟他医生在一块聊天闲聊嘛，就问他说，你怎么样想你的奶奶？他说，我不想说。然后医生说，你说一下嘛，表达脆弱也是一个情绪的宣泄的一个渠道嘛。然后他说，我不想说，我想哭。哎呀，我们一下子，我俩个医生就是相互看了一眼，这是唯一一句他表达情感的话，我想哭。我们立马就把对话停下来了，就想让那个花臂少年自己去琢磨一下，就那是他唯一就像坚冰一样的稍微破碎了那么一丁点。 所以我把这句话也放在第三部的开头，就做一个奇迹一样的，就是我不想
可能他奶奶是他生命当中
唯一
关心他的人，
唯一一道光，唯一一个温暖，所以说要有光真的是你这一经典的光他还是 有感知的。
但这个人也不在了。
对，这个人也不在了，就十三岁的时候 他奶奶就不在了。我觉得在我采访那些孩子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留守，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孩子他是治好了，但是呢就是他经常跟那个院长打电话说院长然后我想回来给咱们医院打扫打扫，那院长说你回来吧，他没地方可去，他是寄宿在亲戚家里边，他是跟着他的舅舅生活，所以他今天到他舅舅家，明天到他姨姨家，后天再到哪个亲戚家里面，他父母不在当地，在外面打工，他父母也不说让他去，可能那个地方也比较艰苦，可能是，所以他就是他不是住院一段时间吗？然后好了，然后那个医生说你一定要坚持吃药，他说好，我自己会坚持吃药的，但是他好了之后，仍然没地方可去，所以那个医生实际上非常担心他，虽然他是最早好的。他说这个小孩应该还有轻狂躁的倾向，他说如果他就特别希望他的父母能够回来陪这个小孩一段时间，但他父母回不来，所以就是今年就是五月份我不是回访吗，然后那个医生就说打电话没打通这个孩子，我都觉得他都觉得可能估计是有多多少少有些问题了。
为了写《要有光》这本书，梁红一共采访和书写了三个地方的青少年故事。这期节目里我们唯一没有提到的是京城，也就是北京。在书中，梁红重点描述了海淀妈妈这个群体和他们孩子之间的关系。梁红自己就是一个海淀妈妈，这也回到了他写这本书的动力来源。他希望通过写这本书来反思自己，警醒自己，该如何给儿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空间。也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在高考没办法被撼动，内卷的惯性停不下来的今天，有什么是个体和家庭可以改变的。
我想说的就是一个群体，就是我们说一个民族，我喜欢用一个共同体，就一个生存共同体。那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因为某种原因害怕而不敢做任何的改变的话，那么你永远得不到任何的改变。我们如果每一个人，比如说像我，我写一本书，比如像你，你今天晚上稍稍没有那么紧迫的压迫你的孩子，那么像一个学校的校长，你稍稍那么放宽那么五分钟，这都是改变，就是微小的浪花一样的东西，到最后都会汇集成河流。但是如果我们都连微小的浪花都不敢做，也不愿意去做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其实在我跟很多人聊天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们多多少都在反思。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我为什么说想写给所有人看呢，就是我想把它变成一个公共话题来探讨，而不是变成一个家庭的隐私，是一个隐秘的伤痛，我们默默的拒绝，默默的痛苦，就默默的走过。所以我想把它变成一个公共视野，一个话题，大家共同来讨论，没有那么大的病耻感，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 FM 出品的内容种草栏目《垂直入戏》，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制作，声音设计王略，实习生陈思雨。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